我们来聊一聊一个新逻辑。当然我们要提前说一下，这个新逻辑呢还早啊，因为现在才刚刚是五月底，其实还没有到真正的夏季。其实到这今年的夏季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那就是说 AI 时代的数据中心极端高温的一个风险的全面分析，跟大家做这么一个风险。这个东西呢现在还没有，几乎就没有人去提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东西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已经首先看到了一个点，就是印度那边的高温，本次的高温温度是非常高的，我们经常看到有50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有很多的 IDC 其实在这个高温下其实都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宕机的一个状态。那么今年呢又是厄尔尼诺非常严重的一年，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当然这些事情还没有真正去发生，如果未来真的说在我们的国内啊，或者说在美国，因为我们纬度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在那边同时也都出现了这种高温的一个状况，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数据中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那么首先的话呢，跟大家稍微说一说啊，就是说在这个夏季啊，就是很多人可能现在想的还是说，那反正就是算力啊，或者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但是大家有没有考虑到说，如果说自然环境出现那些变化，这些东西是不是还有足够的一个稳定性？这是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反正大概在这个里面，我们用大概15分钟时间跟大家稍微去把这个东西给讲清楚啊，用最通俗的语言跟大家讲一讲。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明白，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的高温和以前的是不大一样的。因为以前的话呢，主要是这种机房是互联网的机房，比如说它的这种机房就像普通的电脑一样，其实它功耗其实比较低的，发热量也比较小，所以说耐热性比较强。现在的这个 AI 的一个机房呢，它的发热量的话要相当于，就是要比如说一个机柜就要相当于比如说20台或者30台的普通服务器堆在一起，这个相当于，而且它是不停的，因为现在 AI 它一直在使用嘛，所以说24小时的时候一直在运作的，所以说相当于你比如说你自己家里有个开了个水壶对吧，然后电的水壶你一直在开24个小时开，那你它一直在释放热量啊。所以说本来如果说在这个冬天或者秋天春秋天其实可能感受不大到啊，因为本身这个空气当中温度不是很热，所以如果说一旦到了夏季，室外温度如果到了40多度或者到50接近50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它本身机房是有一个像厂房一样的嘛，这个时候你再有这么多机器的话，就相当于是在这个里面再盖了一个这么热的这个情况下，你再把它封闭起来，你就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极端的一个高温了。这种高温的话呢，就会使得说机器会出现这种降频啊、卡顿啊，或者说宕机啊，这种大家可能平时用简单的例子，你们自己玩手机的可能都知道，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的手机处理器不大好对吧，火龙啊什么的，这种处理器不大好的时候，你玩到一定程度，夏天你开个 5G 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你玩好了，玩了一会儿以后它开始给你降频了，然后屏幕亮度给你降下去了，其实就是一个道理。那服务器其实本身也是一样，它只是足够的大而已，你就把它看成大型手机也都可以，就你去理解，就这么去理解也都可以。所以说这样子了以后呢，在高温的时候它的一个，当然这里面有些字是错的啊，因为这个 AI 做的图是天生会有这些麻烦啊，就是说它的一个有一些它的一个组件啊，包括说一些部件啊，它都可能会使得说在这个高温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硬件其实都会有一些麻烦的，等到高温高到一定程度也会出现这种，是比如说像脱焊啊或者怎么啊都会有，那么就是它的这个故障率其实会上升，这个是第一维度，就是 IT 硬件的一些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出来去讲的，也会去涉及到其他的一些点，就是特别是关于就是有一些硬件，可能说一些硬件厂，就老的一些硬件厂可能也会受损，为什么呢？因为坏了可能会返修啊，就返修的话呢，一般会有质保呗，有质保会去返修，那这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返修啊什么也是一些成本。这个成本是必须去承担的，对，这是一部分。当然另外一部分的话呢，主要是这个 IDC 的这些数据中心的这些公司去承担这部分，因为有一些他们会在协议里面会签署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如果说是不在我的这个核定工作温度之内 去工作的话，那这个出现的问题就我这个英伟达我是不负责的哈，所以说可能对英伟达冲击是非常小的，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些霸王条款在，到最后你可能只能再去买，问他再买块卡，是这个。当然也有很多这个数据中心他们都是有保险的，就保险的以后之后的这个保险可能需求量会增加出来。那现在我们还没看到，因为现在天气是极端化了嘛，这个又是一个全新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制冷系统，制冷。那么等到天气热了以后啊，大家其实有一种体验，就是如果说天气气温如果到40度的时候，其实风扇如果说吹，就是比如你在30度的时候风扇吹吹可能感觉还可以挺凉快的，你40度的时候吹出来都是热风，像印度那边自来水龙头里放出来的水都是50度，那你这个再吹也是没有用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像这种就是像风冷其实基本上就失效了，就是温度高到一定程度就没有用了。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我用空调啊，那空调的话其实也是没有用的，当室外温度过高的时候，那它的这个原理的话就是说直白一点，就是从室外的这个温度当中我去抽一定的冷空气冷气进来。当然这个说法非常的不专业啊，但方便你去理解。那把这个我们是个热交换啊，把我们这个里面的热气呢把它排出去，类似这个把冷的传进来把热的给排出去。但如果外面过热的话你的效率就会非常的低。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有种感受，就是如果外面温度已经到40多度了，你再开空调你发现你怎么打都打不冷，会有这种感觉。或者说天气如果特别冷的时候你开热空调，就外面如果已经零下10度了你再开热空调也是一样，你会发现再怎么打都打不热啊，它可能就没有地暖效果好，都是一样的。所以它的制冷的效率啊会变得大大的会降低。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就传统的这种制冷包括甚至是有一些冷却塔或者什么，可能这个效率就会大大会降低，然后它的耗电量也会因为这个会暴增。你会发现压缩机一直在工作，然后耗电量极高，但是它的这个你自己家的电费就知道，你到七八月份八月份左右它的电费会飙升，会非常非常高。但是你开空调其实还是这么开，但它电费非常高，它功耗会极高，耗电量极大，但它效果可能反而还不大好。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传统的这种制冷基本上都失效了。所以到这一刻可能说只有新建的一些 AIDC 的机房，就只有液冷可能是 AI 机房的唯一的一个方案，没有之一，只有这么一个方案是有用的。那么液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这种浸没式液冷啊什么，反正这没关系，反正外面45度自己这边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所以说呢个人判断，就如果说今年高温出来的话，有可能液冷，对液冷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催化。本身今年液冷其实涨得已经相当不错了，可能到后面还没有完全结束啊，像这个细分这个点是非常值得一看的。第二个点的话呢，主要是第三个点啊，第三个点维度三了，我们去看电力供应系统。其实电力供应系统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像印度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一些新闻啊，就印度的这个极端高温，多处的这种中小数据中心是断电冷却失效，对吧，云服务中断都是一样。包括说高温烤机的时候，像谷歌啊甲骨文啊，伦敦数据中心也因为室外40度高温导致冷却系统超载，就大规模会宕机是一样。然后包括电网的话是德州电网是不堪夏季高温中伏啊，会限电，那会这些这个算力中心啊什么可能会去削减用电啊，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包括这个 AI 算力的吞水，因为这个普通的这个风冷然后它上面冷却塔的这种，它主要是耗水其实是非常多的，因为它要水去蒸发去散热，这个时候如果在干旱地区的话呢，这个水资源的使用量会比较高。之后的话呢基本上都有可能会走向这个液冷。然后电力的话呢，电力供应的这个角度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本来它就是24小时满负荷耗电的，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一旦到夏天的话呢，电网它有可能就会扛不住，就出现限电啊跳闸啊，这个或者负荷会告急。这个时候一些这种传统的这种老旧的一些电网它的这个效率都会出现明显的一个下跌，然后故障呢也会比较多，就是等到天气热了以后甚至有一些闸会跳掉或者闸会烧掉啊，这种都会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去看什么呢，可以去看看什么，就是看储能啊，或者说有一些液冷储能，这个东西谁在做呢，宁德时代在做，就是液冷储能，这个倒是可以看看的。还有像微电网和这个虚拟电厂，这个呢也是可以看的。所以说你会发现逐渐啊，整个市场的一个逻辑，它有可能随着这个气温的增长，它慢慢转向于电系列啊，并不是完全在这个 AI 硬件方面，电系列会越来越好。那这个是第三个维度啊，第三维度。那么到 到了第四维度的话呢，主要是运营成本上面的，这里呢是一个偏受损的一个方面，就是像这个一些老旧的这个 IDC 啊，夏天是不赚钱的，因为他们其实你要知道它的成本占据最大的大头是什么，是电。为什么我们经常上面就推出来的叫这个电算协同，电算协同其实都是一样的，就如果说你就好一点的，比如说有些好一点的公司啊，它的这个电比较便宜，那它的这个就要运营这种 IDC 的，它的这个就毛利率就会比较高。它如果说电很贵的话呢，毛利率就会非常低，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那么到夏季的话呢，是对 IDC 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旦到了夏季，第一个这个电费它自然会涨，然后另外一个你的这个散热啊各方面啊，这个电费水费包括一些维修费啊都会暴涨，所以说有可能会在这个点上出现这种维护费用增加，然后这个给我打了啥字啊，这打错了什么人人误差，这是打错了，然后它运行的稳定性也会变糟糕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一些能源的有一些能源管理软件其实也会变好，然后一些节水节能的一些环保啊什么那些股票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涉及到这个。但是对于 AIDC 和 IDC 就老的 IDC 或者一些不是最新的不是纯液冷的这种这个 AIDC 的机房，其实都是利空，到那个时候他们会严重的受损，温度越高情况越糟糕。然后再往上面去，就是这个一些上层业务的一些传导，就可能会去受伤什么呢，就是很多在近期爆炒过的，就主要是关于这个就是算力租赁吧，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里面因为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个散热问题，对不对，他也写错了，热问题，散热问题的话，它的这个一些云端就是做一些云的，就是我们说算力租赁的，其实他们也会出现一些麻烦，就是你会发现，就比如说你在用这个 DeepSeek 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哎，服务器挂了，就是你啥都不能用了，就稍微好一点的就是卡顿，差一点的直接会有这种中断，差一点的就中断了，中断了以后有一些可能是已经签了协议了，那你就要付赔偿金了，违约金了，这个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不是说中断了等到修好了就好了，并不是这样子的，那实际它有一些公司就要付违约金，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是一些这种云服务的话它其实是受损的，要注意，就是关于云服务包括关于这个算力租赁都要在这个接近夏季的时候你心里要有个底，就不要手里拿很多，不然的话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这种新闻的话，那么他们容易大跌啊，就这个要注意。第六个呢，就是中美的一个差异，其实中美国的一个现在的一个风险点其实要比咱们其实还要来的略大一点，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电网呢，因为本来呢美国呢它往这个基础设施基建上面其实没有我们做的那么好，因为原因是因为他们做的早，倒也不是说他们没有这个技术，就我们中国技术好，是他们做的早，而我们呢做的晚一点，所以说我们电网设施呢其实要比他们要来的更加稳定啊。他们呢现在因为又做了这个 AIDC 做的比较多，所以说对于电网的一个压力其实是来的更大的。然后同时的话呢，就是你就经常可以看到，就是说到了夏天他们有这种停电啊或者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在我们中国其实停电已经是多少古早的一个记忆了，现在你都想象不到啥时候要停电，还有这种事情从来没有过，就是他们其实还是有的，所以说一旦到了夏季压力大的时候，就是对于美国的话，他们那边如果说他的这个服务器啊什么开始出现这种当机啊或者出现一些情况的话，那使得美股它可能会跌的，那如果美股跌了，那我们自己这边科技股也扛不住，就相对于说这种 AI 的它映射过来的一些东西他们也会跟着去跌。那么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要倒逼整个行业升级，就全部液冷要全部要普及，储能呢全部要标配，对吧，然后微电网要全部要入户，最后就变成是这样子了，所以说这个是挺明显的一个点啊。之后的话呢，反正就是这种自身的一些风险吧，就是可能会有火灾啊什么，再有一些事情催化的话，那就会更加明显，它会有一些数据损失，然后或者说一些供应链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一些就是股票跌了一些金融损失啊都会有。那最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最后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变革，主要是一个我们说的就新型的一些冷却技术啊，可能在之后它会有一个非常长足的一个发展，就我们看到了印度这一点，未雨绸缪一点，我们就应该知道未来的话呢，没有液冷，大概率这个数据中心是不大可能说非常稳定的运行的。然后 另外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还有一些隐藏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种红利啊，比如说数据中心的一些废热的一些回收啊，是吧？对吧？这个肯定也都是不错的，就把数据中心这些热啊收集起来，比如说给周边的这些地区去供暖，或者给这个工厂去预热，对吧？这些都是废的热气，它能变成一个赚钱的一些商品。它温度越高，比如说激发散热越大，那这个时候废热的这个收益呢也是会越高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属于这种算力的一个选址吧，就是有一些你往稍微往纬度高一点的地方会更好一点，就是它的温度啊就没有那么高，你往纬度高的地方自然相对来说会常年会稍微凉快一点，对吧？还有一些像湖边啊什么的可能会稍微好一点。所以说到未来的这个算力啊，就是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变化，就它这个变化呢不单说是在继续再去拼这个规模，就是你看我算力中心做的多大或者怎么，就你要去看是温度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址，那么拼的可能是温度。那温度的话呢，如果全上液冷呢，你有钱全上液冷呢其实还好一点。然后另外就是拼这个电价，就是如果你电足够的便宜，电周围的话你电算协同做得好那就是好。最后呢还有拼一个稳定性，就是你自己做的稳定性好也是比较不错的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大家把这一块给了解了解然后也就可以了。然后之后呢反正跟大家稍微梳理一下子，就是说整个受益的一块主要是这个液冷和这个高效的制冷，在这个高温环境下那它应该是会受益的。然后储能和微电网和虚拟电厂也是受益的，然后智能电网和特高压这个也是有用的，然后另外就是 AI 的运维和能源管理，然后包括一些选址，就是一些西部的一些算力枢纽，就是东数西算的可能会受益。那受益的整个的一个链路的话呢，最受益的其实还是液冷。那之后呢其他的如果说按照市场的这个逻辑去推导然后去扩散起来的话，先炒这个再炒这个再炒这个的话呢，有可能会按照这个链路去炒。那么这个就是主要把它分成这个强受益的行业，就是液冷啊储能啊虚拟电网微电网，这个是强受益的，就是如果说做的话呢做强受益的就足够了。其他的话呢零零碎碎可以做一点弱受益的。然后受损的要注意，就是像风冷的，然后包括传统的 IDC 的这种运营的，然后老旧电网的话他们是受损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这个传统的硬件制造，就是包括数据中心然后算力租赁，这些也都是受损的，包括了硬件啊就都是一样的。因为一旦热了以后，一旦怎么样，他们就可能会短时间会出现一些，就是我刚刚讲的，倒不是说卖不动，就是你要去修这些东西，可能会去替换一些东西，也许是在你质保期之内。因为温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大家用电脑，其实我自己包括我自己个人也是有这种感受，对吧？我一定要装个机箱要漂亮，好漂亮漂亮，装个海景房，最后的话呢热得要死，是个闷罐，热得不得了。很可惜呢我这块 CPU 呢又是个 i9，然后温度也比较高，导致这个温度啊积热就散不出去，散不出去以后时间长了呢就会缩缸，或者说也会有蓝屏啊什么会有这种情况。那所以说呢当把整个的这个散热做好了那它就会变好，冬天的时候是没有问题，在夏天的时候没办法只能去换一个机箱，对不对？换一个好一点的这个散热的这种，那是一样的。所以说对于这种传统硬件制造，其实是天气热了以后对他们来说是利空的啊，然后风冷也是利空的，然后老旧电网也是利空的。所以大家明白了以后就能够知道说，当然这个我还是说，因为现在才刚刚到五月底，现在其实你要论外面温度也不是特别的高，因为像我们的话是在这个上海周边其实还可以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感觉特别的热啊或者什么，还没到这个时候。你一旦到了七月八月那可能就不大一样了，就是它这个太阳的直射点继续再往上面走的话那就不一样了。美国那边其实也是一样，到那个时候遇到了这种高温山火这种也会比较多，这个时候影响就会非常大。所以说到之后的话，等这一轮洗礼过后看看这些东西有没有说现在跌了一波是在低位的，如果是在低位的呢啊倒也是可以看看的，好吧。那这个新逻辑就跟大家差不多就分析到这边。